好，弟兄姊妹早安。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是我们今天需要一起学习的经文。在我准备这个星期的讲道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年以前的母亲节，当我被邀请来在去年的母亲节给在 OBC 讲道的时候，我祷告了很久。当时神给了我这样的一封信息，你们有谁记得我们去年母亲节讲到的经文是哪一句经文吗？还有谁记得吗？我们讲了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祷告啊。所以感谢神，在今年的母亲节的时候呢，我没有做任何的思考究竟这个母亲节要来讲什么题目，因为因着神的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1-4节的时候，刚刚你们在屏幕上也能看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我们给他讲为是和神心意的亲子之道。在上个礼拜啊，我们教会长老牧师开会的时候，他们问起，哎，说这个母亲节你们准备讲什么特别的题目吗？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日历上，母亲节虽然是不是一个教会的节日，但是我们在因着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还是在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也借着世上的这样的节日来提醒我们。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哎呀，我说这个母亲节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准备，我有一份大礼送给我们在座的众母亲和姊妹们。因为这样呢，我想没有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跟自己的关系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就今天借着这一段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的这些教导，我们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或者说怎么样在家里面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这个话题，所以我想呢，可能哦，谢谢。这个话题可能你们听了以后，应该说是啊，这个题目已经讲了很多了，或者说书店里面网上现在这样的书籍也很多，对吧？就是说教你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儿女。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关于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是4节经文。如果说你对哥罗西书3章的20节或21节比较熟悉的话呢，那就更加的简明扼要，只有2节经文。他只是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在哥罗西书3章21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伤失志气。所以在圣经里面关于亲子之间的关系，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教导是非常的简明扼要。但是如果说我想你不需要我们多说，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所谓的家庭的这种价值观念，所谓这个父亲或母亲，或者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变得越来越远离我们圣经的教导。我刚才在底下听歌的时候，听到我们讲到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说按照我们世界上现在所行的这种世风日下的情况之下，也许再过若干年以后都没有母亲节可以庆祝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不需要有一个母亲都可以有孩子出生，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你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种家庭的这种成员结构已经背离了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的教导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的非常清楚，是给他们的诫命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让他们夫妻二人生养众多，而不是说让你生养众多是通过一个试管的方式，将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是谁，你还得可能需要通过 DNA 的测试，就能在茫茫人海中你也许可能找到你的母亲是谁。所以当时我在站在几分钟以前在台下听这个时候唱歌的时候，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想想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所以虽然世上一方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文章教导我们 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子女，一方面又在从四方背离了圣经的教导，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拆散了我们家庭的这种传统的符合圣经教导的家庭观念的时候，我们唯有来到圣经的面前，我们寻找真正的智慧，那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因为我们这一方面知道，在圣经中大家都很清楚的一段经文，在圣经中的127节的3到4节讲到，圣经的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儿女都是神所赐的产业，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这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作为父母或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教导之间的关系，在儿女未成年之前。所以这里面我如果说父母如果不怀着一颗敬虔感恩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为人父母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这个将来你一定会感觉到为你所忽视或者说不愿意担当父母管教的权利所后悔，所后悔。所以我们也许可能会不经意的会感觉到，在这个如果说我们稍有一疏忽对子女的管教，对子女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会滑向一个危险的边缘，危险的边缘。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这里面的经文呢是今天是非常简单的简明扼要的四节经文。这一点我首先要提一下，为什么说你如果说看，哎呦，圣经里面为什么关于好像这个既然是家庭如此的重要，既然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如此重要，为什么他只用简单的四节经文，在哥罗西书简单的2节经文来交代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首先第一点是保罗或者是圣灵感动的使徒，在新约里面圣经里面，包括旧约里面的圣经，所有的教导都是为我们，对我们信主的人而言的。因为对于没有信主的人的首先的第一教导是劝他们认罪信主，这是第一要素。只有在他们认罪信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有教导他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所以这我们在以弗所书也好，在哥罗西书也好，在前面的福音书也好，关于父母和子女的教导，第一点是我们对基督徒的教导，第二个都是基督徒的教导，我们通过灵命的成长，所有在这信仰生活中的教导，在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有很多的教导。当然耶稣基督把它总结成为2点，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如己。所以当你怀着有这样的两个心态，一个是爱神或爱人如己的时候，你的父母或子女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自然而然了，自然而然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第6章的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独的看这段经文好像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我们一定要从这节经文里面看到它的前面的背景，前面的语境。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几周以前讲到以弗所书的第5章从18节开始，我们教导我们的信徒要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还记得这段经文对吧？在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有的当有的表现是以灵歌颂词可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要有一颗喜乐的心，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在第5章的21节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接下来这一系列的教导，在我们两周以前讲到夫妻之道里面妻子的责任或丈夫的责任的时候，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在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这样的教导之下。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第6章的时候，讲到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框架，也就是说是我们对着基督徒或者说基督徒的儿女所讲的这样的话。所以你们想，我们看到第一可以把它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从讲到儿女的责任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第二部分讲父母的责任是讲照主的教训养育他们，照主的教训养育他们。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样的经文。第一个是儿女的责任的时候，是主里面听从。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面他是通过主里面听从，他是通了两个要旨，是我们讲的非常，第一个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第二个是要孝敬父母。我们先看第一个，是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主里面听从父母，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概念，它一定是对着基督徒的家庭的儿女所讲。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读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 setting 里面，在教会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也许他们的近前的父母把他们的子女带到教会当中。这个儿女我们要提醒一下，不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是在能够可以跟父母坐在一起。因为在过去的这种敬拜当中，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有单独的有 nursery 或者说这个儿童的主日学把它分开的。在现今很多的教会还是有这样一种传统的敬拜方式，也就是说只要他是能坐在一起，甚至于有的一些还放在 stroller 里面的小孩都跟父母在一个整个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儿女的是一定是他有能可以来听牧师或者是传道人讲道的，或者是在台上教导他们，你们做儿女的，他说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要在主里面。因为你想这一点，他保罗的教导是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跟这个做儿女的讲这个福音的道理，也没有跟他们讲是天国的道理，甚至于没有跟他们讲耶稣基督。你们注意到没有？他这里面讲到，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诫命是非常，你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你们知道，作为一个主里面要听从父母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让他们听从这两个字，听从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是非常准确。首先要有听，再有从，对不对？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其实是你是放把你放在某人的一个下面来听他讲话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有听了以后要有一个明白要服从的意思。但是我想你们知道，在作为我们作为父母过来的人，都一定都知道这个。我们的小孩是很难听从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很难，小孩子是从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可能是，非常的 cute， 小孩子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在一两岁的时候，我们是可能他是逐渐长大的时候，他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我最近可能这段经历，在过去这两年又重新经历了这一遍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我们有两个这个grandchildren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已经是一天一天的开始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他想哭的时候他就哭，他想闹的时候他就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甚至于说他想方便的时候他随时随地的事情，你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孩子，我们从人的角度，从生下来以后，他虽然是一个作为一个父母也好，作为一个祖父母也好，看上去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但是你要知道，按照我们圣经的教导，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直到他能认识到主耶稣基督的一天为止。罪人有罪人的特性，自我为中心，他一切都要围绕他转，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所以这一点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做父母的概念要教育儿女，要听从父母，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的一个概念。在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心智能够自己来理解福音的道理的时候，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他们救主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听从父母，就是要听从父母。这个概念我们讲，这个父母当然是有一个概念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如果说他们已经是心智已经成熟到一定的程度，在耶稣在福音书里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不能爱我胜过爱你们的父母，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有这样的教导，大家记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不要把这两个事情搞混。当他们有足够的分辨，有足够的心智上成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需要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说他们的父母因着任何的原因能阻挡他们来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去服从父母。所以这里面在儿女的他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要听从父母，但是他也知道 你看圣灵感动保罗写下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是非常的奇妙的事情，他给我们解释了一个原因，就是要问一个是为什么。小孩子可能最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做父母的或者说还没有一定知道这样的情况，小孩子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叫他不要做这个，为什么不要做这个？你叫他做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所以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是什么？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英文的一句话就是 This is right. This is right. 如果你看原文的讲话，这是一个公义的，是这个用了这个词是跟耶稣基督的 righteousness 同样的一个单词。也就这里面跟我们讲明那个你父母管教子女教导和按照主里面教导子女这样的一个概念，要给他们讲的一个是一个顺服的概念，接着讲的一个绝对的概念。父母的是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做起来以后，因为我说如此，是不是这样说？你就照着我说的做就可以了。这就是在小孩子的在心里面形成一个绝对的权威的概念。如果你们细想一下，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说没有一个顺服或者一个权这种关系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你不服从交规的时候，你我们在加拿大都从右边开，你在左边开，你试试看有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再细想一下，我们人类始祖犯罪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顺服上帝的道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在我们在圣经里面这样的明白的教导，如果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在父母必须在孩子的心中成为给他们教育培养他们一个要顺服一个所谓的有一个绝对的权威的，在权威的在家里面，在他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父母对他们的管教，在主里面的对他们的教导，就是儿女的权威部分。这就圣经里面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如果说不是这样，如果说不是这样，如果他们不明白你说的道理，如果他们不接受你说这是因为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圣经里面有教导，他说明哲人嘴里面有智慧，箴言的第十章这样说的，无知的人背上行杖，无知人的背上行杖。无知也就是说不明白父母的教导的，不服从父母的教导的情况，背上行杖。你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棍棒教育啊。这个也许有可能我现在在这样在这个讲台上讲这句话，在我们在现在加拿大这个社会，可能是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甚至于可能要造来一些这个麻烦的地方。但是圣经就是这样明白的教导的，他讲的是无知人背上受刑杖，他没有教你打任何其他地方。这个背上一般呢，我们知道小孩子打小孩子的后边的部分，他们还是容易承受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我这一点我就是可能也许因为我个人成长的经历，我非常这个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以前是在部队里面出来的，我们知道从部队里出来的父母，他们都有在家里面都有绝对的权威，对不对？我在座当中如果你们有的父母是从部队里出来的，可能对我有感同身受。你家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的，只有照他说的做，不照他说的做的话，我们小的时候曾，我觉得我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他知道我们哪些地方是能承受的，一个是背部，还有一个就是手掌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历过，有一个小尺子专门是在打这个手掌心的地方。哎，但是我还现在回过头来还是蛮感谢这样的一段教，这段管教，这段经历。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能有。因为他是教导我们要念书，那个时候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念书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孩子都是在外面不是闹革命就是玩的事情，但是他要我们在家里面念书。所以这一点呢，后来也是我们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在我们在 teenage 的时候才能有机会从离开了那个农村的生活能考上大学，在大学的时候。所以这一点他虽然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但他知道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我们要顺服，那就是顺服他的教导，在家里面。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到，在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一点我给我们在座的父母或者说 还没有做父母的，将来要做父母的，已经做了父母的，或者做了祖父母的，有没有有这样的机会教导他？这要这样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所当然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的事情。在哥罗西书里说的是，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二十节，这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第二点，他谈到为什么呢？他是在要听从父母以后，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其实这里我们刚才讲做儿女的这个概念，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就是说好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儿女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儿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儿女的当我们成熟一也许是结婚生子以后，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以后，有自己的家庭以后，他这里面也讲了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这句话可能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也引起了很多的思考，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而且是你在世长寿，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孝敬父母如何让你长寿，这个当然我们说长寿短寿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不是？如果说你了解旧约的背景，这里面保罗首先提到了我们是一个是听从父母，第二个听着父母的正确的管教，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听从父母的管教，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儿女，说错了，在将来一定大部分都会有孝敬父母之心，有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说一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就是比较顽梗，就是没有听从父母的管教的，多半在他们在长大以后，或者说我们认为他从年龄上已经长大以后，他们对父母的孝敬之心可能是不如在有听从父母的管教，服从父母的教导的权威之下的人的孝敬之心来得多。所以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这是保罗引用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十诫里面的第几诫？第五诫，对不对？这是保罗在神感动了摩西写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诫里面，神给了摩西的律法十诫的第五诫的时候，在前面的四诫里面谈到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后面的五到十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孝敬父母。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儿女在如果说没有孝敬父母这一条，没有能够接受顺服父母的管教这一条的，将来在后面的十诫里面的第六到第十的情况之下，他多半都有可能会违反这样的诫命。所以在第一条的时候就强调了父母或儿女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们细想一下，一个家庭，因为神赐给我们社会有三个基本的单位，我们在前两天罗马书学习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政府是神命立的，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家庭。家庭里面的关系，这里面讲的是我们保罗在这讲的父母或儿女是一个正常的符合圣经的家庭，夫妻二人有儿有女，生养众多的家庭。所以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之下，如果说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没有按照圣经的来教导养育儿女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是将来的十诫里面的其他的五诫就很难遵守。所以这一点保罗在引用了旧约里面说，你们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使你得福。使你得福当然说是神所蒙福的，对不对？神所蒙福的，在约书亚记里面神就跟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的时候说，约书亚记里是这样说的，你要刚强壮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七到八节，他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是神在给交代摩西跟以色列人讲，在进迦南美地之前，你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神就会保守你们一切的顺利。这是从你的生命，说的是从质量上来说，使你得福， 这里再世长寿，这里再世长寿，这是长寿，可能从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数量上来说，从你在地上的日子长短来说，对不对？一个是得福，是从你的质量方面，你的生活过得有意义；第二个是长寿。我重点讲一讲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说可以是带应许的诫命，是为长寿。因为如果我们对旧约比较熟悉的时候，在后面的就会讲到，如果说不孝敬父母，在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法律里面，如果说在言语上或者在行为上不孝敬父母的人，你们知道他们当时有什么样的刑罚呢？死刑。所以这一点是你们一定要知道，在出埃及记的21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咒诅父母的必当处死，21章的15节。在21章的17节他也会讲到这样的观点，21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15节这样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时代，如果说一个家庭的儿女对父母有不敬的行为，咒诅也好，打骂也好，也就是不管是言语上也好，行动上也好，不孝敬父母的，他是要被处死的，他是一个死刑。所以这样的教导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样你就跟你说，为什么这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也就是说你至少可能不会被马上受到死刑的这个待遇。所以这点我们就讲，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在现今这个时代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如果说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如果是一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符合和神心意的这样一种关系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现今的时代，他从我们也可能会见证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是蒙福的，他们是也许是长寿的。但是这一点不是一个绝对的观点，这一点我们要提醒我们一定 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你孝敬父母你就可以长生不老活到100岁，别人隔壁的邻居没有信主的，你可能说他可能是你看看，哎，他没有信主他能活到80岁呢，我可能我信主了应该活到90岁或者100岁，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天真的想法。这里面是一个说这种像这种谚语一样的教导，也就是说让我们你在信主的人的生命有改变，因着我们的盼望，因着我们的喜乐，因着我们感恩的心，所有的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我们得福的概念，我们千万不是说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又多了几个零的这样的一个得福，也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命百岁这样的得福，我们一定是。所以这一点他就讲到，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责任是主里面听从。其实这里面在保罗在写到这样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有一个他没有直接说的一个教导，主里面听从的，你听一定要有人讲，对不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的你们听从父母，一定是父母要有主动的去跟儿女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说如果说在我们现今社会里，你可能经常都会看到有的父母可能会放弃了，或者说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自己对儿女管教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在如果说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讲这个在去年的时候讲到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的时候，对不对？哈拿是精心的，在他把撒母耳送到店里之前，是在家里面精心的照料撒母耳，是不是？他的丈夫上殿去敬拜的时候他都没去，你们还记得这段经文吗？在撒母耳上的第一章，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所以跟我们现在的如果说以自己的职业为中心的家庭，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年轻的妈妈们，可能现在当然也是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系，你的产假可能只能休几个月，我现在不知道啊，可能有的加拿大可能福利比较好，可以让你休息1年。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应该是在家里面，在小孩子成长的这段时间在抚育子女，这一点我说得很明白的一点。所以当我们要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意识，我们要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承担去做父母的责任。主里面听从的时候，我们要去主动的去跟子女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这一点儿女的听从孝敬父母，必须有一个根源，还是由父母 在从小的时候来教育，有规则有规律的系统来训练他们。所以这一点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但是我相信箴言这本书在旧约里面大家都读了很多遍，对不对？箴言里面的书是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给他的后代的。所罗门在里面讲的，他说我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旨，对不对？第一章的时候，他翻来覆去的第三章他讲到，他说我不要忘记我的法旨，要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所以这么其实你们想想，只有作为一个父母能够传给子女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都能知道，绝对不会是家财万贯这样的教导，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品格和一个合神心意的行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其实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如果说父母没有栽树的话，后面人就没有人可以乘凉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细想一下，现今的社会可能这我们这一代人他们已经不愿意再栽树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们以前是完全是躲在前人栽的树下面乘凉了，这一点所以应该我们的警醒。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父母要训练儿女的时候要训练他们有规律的，也要训练他们将来的栽树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里面讲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亲子之道的第一点，我们讲到儿女的责任的时候是族里面的听从。族里面听从我们带出来一个概念，就是父母的教导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母的教导概念在第四节呢，保罗接下来讲得很清楚，讲到父母的责任是造族养育，造族养育。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或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一点我们想到一点，当我们做父母的去管教教育儿女的时候，必然会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有冲突，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因为孩子在信主之前，他天生的立性就是一个不顺服的，一个我们说他小顽童也好，说他是一个小罪人也好，不为过分，在他们信主以前，对不对？所以他当你管教的时候，当你教导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冲突。所以你注意保罗在这种圣灵感动他写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要爱他们，你们做父母的，对不对？他甚至他没有直接一上来就说你们要管教他们，因为这个在前面已经主里面听从已经带出了这样的一个隐隐的带出了这样，既然他们要听你们就要讲，对不对？他在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地方惹儿女的气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惹人生气的时候，不是说简单的他好像不高兴了叫生气了，不是说他把嘴巴嘟起来了就叫生气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不是说好像一看哎呦他好像不开心了我去哄哄他了，不是指这样的生气，而是指一个是这种反复不断的去击落他，反复不断的去击落他，让他在心里面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抵触的情绪，这是一个惹他们生气的概念，惹气的意思。所以这我们一定要认识一点，一定程度的任何的管教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生气，这是一定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保罗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这一点虽然他上面写是你们做父亲的，但是这里面可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作为做父母的，因为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当时又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就讲到说摩西的父母看他生的俊美就把他藏在家里，对不对？在希伯来书的这讲到这个十一章讲到摩西的这个信心的时候，提到了他的父母违背了王的命令把他藏在家里的时候，就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单词。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如果从一个亲子之间的关系，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来说，我们把父亲的理解为做父母的也是合乎道理的，也是合乎道理的。他说不要惹儿女的生气，不要惹儿女。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更加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因为这一点可能我们在做父母的都有过或多或少这样的经历，或多或少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可能形成跟我们形成的一种所谓的我们认为他们叛逆，他们其实已经是 他们在心里面跟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抗的情形的时候，他们我们因为因着我们父母的行为，因着我们父母可能对他们的行为影响了他们，影响了他们，他们形成的这种抵抗。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想到说，变得沮丧、伤心啊、颓废的时候，好像，但是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情况？越是他们生气的时候，可能我们越是生气，所以这样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加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地方提醒我们的第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责任要养育，照主来养育儿女的时候，第一点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你会说，那我怎么就惹他生气了呢？你们有没有就经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想过纠结过这样的一个，我怎么就惹他生气？我只是说说而已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有一点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我们惹儿女生气的方式，也许我们不注意，但是我们方式很多，我们的方式很多，惹儿女生气的方式。可能第一点，可能最不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度的保护他们，过度的保护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要 check 一遍，所有的问题都要 check 一遍。我们不会，我们可能在他们十岁的时候把他们还当成五岁的，在他们十五岁的时候还可能把他当成七八岁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过度的保护，过度的保护其实是一种限制了他的自由的表现。我记得我在我父母，我女儿，当然我们这个记忆比较新鲜的是我女儿的时候，小的时候，她经常会给我提醒我一句话：“你怎么老是搞把我当成白痴一样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子女有没有跟你说过这句话？这种人让我反思了很多。有的时候只出于关心的问他的一些问题，让他感觉到我是把他当成白痴。这个是给我的提醒很大，跟我的提醒很大。所以这点其实就是说，我们儿女是需要引导，而不是需要去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跟他中间有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的差距的时候，把我们的要强行的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面，而是要让他们自然生长的一个。我们自然生长。我们中文的有一句成语是“拔苗助长”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拔苗助长”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惹儿女生气的关系，这是 very practical 我们生命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第二一点就是固执己见，我们认为父母总是对的。这一点其实我们刚才跟我前面讲了父母的绝对的权威是不矛盾的事情。那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在顺服谦卑的心态来到跟小孩子共同一起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不是把我们所思所想的问题啊，父母永远是对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对的，这是第二点，我们会惹他们生气的。我想就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可能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在我们尤其在我们华人的父母当中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遗憾的事情，把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是离开了生我们养我们的那一片土地，但是这样的文化还是把它，我们把它带到这样的一片新的国度来了。甚至于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说，我们已经是心思意念已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已经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了。但是在我们的抚养我们子女的时候，这一点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是根深蒂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意我这样的说法，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子女学业上的全爱都是要求，不但你学习上要全部是爱，你的业余活动的 extra curriculum 还得有丰富多彩，对不对？琴棋书画样样都要知道，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其实这样的经历给子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也很辛苦，三点钟放学以后带着他先去这个，再去那个，再去这个。我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们一定有感同身受的经历。这一点根深蒂固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养育儿女，怎么样照主的来教训或警戒。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子女培养成一个像这个科学家，或者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是一个某一个行业里面的最顶尖的人物。 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我从来没有过。从来讲了一个合神心意、合神心意的人，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我自己在这一幕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我有很多的这个 reflection， 在我的在我们这个在抚养儿女的时候的经历。所以我们要望希望他，我们安给他安排好他的成长的经历，安排他的思路。你们可能也知道，我跟丽夏，我们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人。我们喜欢运动呢，可能也想把我们的女儿也加入到一起来，带入到我们的运动当中。我们喜欢打高尔夫，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听说，哎呀，打高尔夫还可以去美国的大学念书，还可以念书。那个时候就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 program 里面去念。但是我们在慢慢的，我们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我们就引导他，就他的思考在他十年级的时候，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权利。你究竟你是想做这件事情，还是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他说我真正想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他是画画。后来我们就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一些反思，为什么我们在教育他们的时候，教育他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经历？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怎么样用合神心意的来尊重他的，而不是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他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有一种当时这些东西，我们将来至少我们老了还可以陪我们打一打，这也是一个最最简单的一种这个私心。第二个事情，你也可以用这个可以申请一个好的学校，好像我们父母脸上也有点光，对不对？因为我们周边的跟世界上的人管，你的孩子去哪个学校，你的孩子去哪个学校了。其实我们根本都不需要考虑这样，你真的从子女的角度来考虑，从子女的角度来。我们最后总结出来以后，我们的女儿喜欢画画，当然这个基因可能是遗传在阿丽西亚的基因的一部分，她是比较 artistic。我们为什么她喜欢画画？她画画跟以前打高尔夫是同时两条线进行的，两条线进行的这个她的经历就是说，最后我们在做父母的时候，因为我们略微知道一点点打高尔夫的东西，对他学习的过程中，对他的这个没有必要的，甚至于某种程度上错误的一些教导，挫伤了他的积极性。我认为是，我反思出来。相比较而言，他画画对于我来说呢，我一条线画不直的人，所以他画回家以后的什么东西都是正面的鼓励。画得好，画得好，这个没有任何的评价，画得好，只唯一的一个字就是画得好。所以他坚持下来了。所以这一点我联系到我们圣经里面教导的时候，真是切身的体会，我们做父母的对子女的管教、子女的教育、子女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一个，除了把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在主里面在养育他们，在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更多在他们的心智上面在培育他们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放下我们自己固有的概念，我们已经掌握的我们那一点点知识，即便是我们知道一点点，我们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教师。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警醒。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里面讲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或警戒养育他们，这一点讲了很久。这里面他没有谈到任何的，第一，不要惹儿女生气，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一点，但是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惹儿女生气。第二个，要照着主的教训。我们刚才在箴言里面已经讲了很多。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你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成了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既然是完全的人，他在地上成长的过程，一定也经历了我们的孩童成长的经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他成长的经历了哪几个方面？你们还记得吗？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52节，他就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面我们讲了儿女成长的几个方面，四个方面至少说，对不对？第一是智慧和身量。智慧就是他的 mentally， 对吧？他的心智的成长，他的身量是 physically。 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小孩吃喝，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他饿了，奶瓶子要塞到他的嘴里面，对不对？要给他。 所以第二个就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就是从他的属灵的角度以及在社会上跟人交往的程度，这四个方面我们做父母都要有成，从智慧到身量，从社交到属灵的道路，我们都有成长负担他们成长的意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讲到，就是只要在主里面照主的教训教导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今天借着母亲节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的问题。我最后再总结我们一点，回过头来讲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我们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在这地方写了这样的一段教导的经文的时候，一定是在一个让圣灵充满，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一颗彼此顺服的心的时候，在我们这样一个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这绝对不是单单的为了我们让你家庭和睦，让你的孩子能按照你所教导的方向成长。更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大家的这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家庭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福音的彰显神的大人的一个地方。只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只有一个心里怀着喜乐的心的人，只有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的人，只有一个怀着彼此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真正的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合神心意的亲子之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当中能给你们有一个警醒。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教导，因着圣灵的充满，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日子把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妥善的教导，妥善的保管，有一天主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如此的软弱，我们做的可能也有如此的不道的地方，也许我们在做的因着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可能也许错失了一些机会，但主啊，我们知道都有你的美意。不管是我们现在是为人父母的，甚至于是为人祖父母的，主啊，我们都求你同样的赐给我们力量，求你赐给我们像提摩太的祖母的心智一样，也求你赐给我们在座的姊妹像提摩太的妈妈的心智一样，在提摩太年轻的时候就教导他圣经的道理，就教导他信心之道。那我们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力量，那我们怀着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怀着一颗顺服的心，来照着主的教训来培养教育教导我们的你下一代，或者说下下一代，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为你的福音做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